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好，今天民国103年2024年4月29日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好，今天早餐读书会单元呢，不管要谈的主题或者是来宾，都很重要。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呢，其实好一阵子没有访问他，我的心里在纳闷，就说这个人去哪儿了呢？但我知道他在。他在两岸三地呢都很红，可是因为他在过去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除了很忙以外，他在大陆的时间呢讲学讲课时间呢也很多，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呢这个人呢最近在干嘛。后来呢看到他的书出来了，我说哎，那这个时候赶快呢找他来聊天。那在我们现场的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呢傅佩荣副教授，欢迎。
香龙兄你好，好久不见了。
对，好久不见了。但是我仍然记得呢，我上次我们做那个系列是什么时候？几年前？
说实在，我也不太记得，大概至少十年吧。
十年，好吧，就当是十年吧。那个时候呢，傅佩荣老师呢出了《易经》，而且那次的《易经》是用那种章句解的方式，
嗯，
对不对？就逐句的解释《易经》。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不情之请的，我就跟傅佩荣老师说，哎，那你可不可以帮飞碟早餐的听众们上个课，就是每个月那来上一次的飞碟早餐。我们那次上了大概快一年吧，对不对？
嗯，
将近一年的时间把易经呢就是大致上面讲完，当然讲不完的，但重点让大家呢对易经，对这个其实有点悬，很难呢用一个纯科学的角度呢去理解，可是它又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中国人在生活在语言在文化在一般的生活应用当中来讲，你不知不觉当中易经都在里面，只是你有没有察觉，或者你有没有刻意的去理解呢那些背后的意义。好，那一次呢盛况空前啊，
好像很多人听到了，
很多人听到。然后我还记得呢傅佩荣老师呢那时候暑假开课，我就发现有很多呢是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带着素修啊从台湾各地啊奔赴就傅佩荣老师的课堂。好，那个呢一晃眼呢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当傅佩荣老师呢出庄子啦，出很多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呢典籍的这些呢解读研究。好，今天呢傅佩荣老师来，因为还是易经，傅佩荣老师呢出了傅佩荣讲易经，详解呢易经64卦。那书呢分上下册，这是立序出版，那立序是出很多我觉得心理学啊哲学方面的书，对不对？
对，
他们出很多呢这方面的书，所以我读的很多心理学啊哲学方面的出版品呢都是立序出版。立是呢是呢立正的立，序是呢头绪的序。好，立序出版社。好，那这套的易经，好，那它跟之前你写的易经谈的易经有什么不一样？
好的，前面出版的是像教科书一样，就是把文本加上我们对它的翻译跟基本的解释做个说明。这本最特别的是因为我在大概5年前在大陆上喜马拉雅的一个平台跟他们讲易经，它是一段一段的讲，每一集大概12分钟，讲了200多集。
喜马拉雅出很多的录音，
对，喜马拉雅那个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平台，那一次到现在点击率超过5000万次
啊，那很惊人哦。
对，订户到了22万人。那么后来就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所以这一套书的特色就是说，前面讲的11篇导论，因为学易经最难的是入门，你要告诉我什么叫做卦，什么叫爻，
对啊，
这64卦怎么回事。然后很多人有兴趣的是怎么样去占卦？
对，
而一般的书啊不太谈这个。那我这本书就特别讲了2种筹策，就是古代的诗草传统的，用50根那个像筷子一样的占卦。另外一种是数字卦，你有任何问题给我3组3位数，1分钟就搞定了。那么我的经验就是，在大陆上讲易经讲了10几年，很多人都喜欢最后的阶段，就是你前面 两个多小时跟我们说一个入门，
嗯，
后面你就要做示范了，就现场就要站。所以在这本书的特色就是说，在喜马拉雅上课的时候，我总共讲了147个我在大陆各地占卦的案例，
嗯，
再把古代中国传统资料里面有的也将近有100个左右的案例，
嗯，
全部拿进来。所以你在学到每个卦的时候呢，你就要问这个卦在说什么，这个卦
嗯
怎么样去用它，因为你占卦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你占了什么卦，代表大的格局，你这个问题落在这个格局里面，
嗯，
你跑不开。但是一卦有六爻，
嗯，
每个爻不一样，有的好有的不好，所以大的格局不好没关系，看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爻代表位置，
嗯，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时，形势比人强，
嗯，
时间的时啊，时势，一个是位，位置，时势都不好，但你位置不错，
嗯，
可以得到有人帮忙啊这些，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之后，就可以帮很多人解决他想要了解的问题。
嗯，
所以基本上我在解卦的时候都很超然，就是因为我是很超然嘛啊，没有介入到里面去，
嗯，事件，没有在事件里面，
哎，因为跟我自己有距离，所以我很客观的解释。听到人都觉得说《易经》真的很神奇，我必须说，这是老祖先的智慧，是很神奇。
嗯，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后来把这资料整理出来，这个内容确实非常丰富，尤其在这个占卦解卦的方法教给你之后呢，你要还要记得一句话，占卦容易解卦难，
嗯，
所以易经入门算是容易的，但是精通很不容易，
嗯，
我到现在还是有机会就在不断的学习，但是我的具体的做法就是每三个月占一次时运，就是说我从今天开始未来三个月时运怎么样。那么
就你对你自己是这样，
我自己，哎，我过去几年比如说前面有三年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嗯，
你很难想象我每三个月占一次都不好，因为我在疫情之前呢主要的工作是去大陆上课，
嗯，
结果那三年呢这个占卦都不好，我就
动弹不得，
哎，动弹不得，就很收敛。你很难想象连续三年每年占四次，占了12次都不好，
嗯，
就是好像你这个伸展不开啊，工作有压力也没有什么收获啊，
嗯，
因为它里面就看到很多嘛，你工作时运怎么样，财运怎么样，
嗯，
健康怎么样，各方面的问题，
嗯，
三年过的时候开始不一样了，嗯，啊，就是开始转变了，嗯，很有趣，
啊，听起来就很玄。好，但是你刚刚讲就是说你当你每三个月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的时运来占卦的时候，
嗯
嗯，那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就不客观了，因为这是跟你自己有关系。那你在解卦的时候如何去突破这种自己为自己占卦的时候的解卦的困难？
哎，不客观是在解卦方面，
嗯，
占卦本身是一个操作的程序。
OK， 所以你光看卦象就知道了，
对，
嗯，
一看卦象就知道我这三个月会怎么样。
嗯，
有些人很难相信啊，因为前一阵子很多人看这套书是因为赵少康兄访问过我啊，
嗯，
谈这套书，很多人问他出来选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根本无关，
嗯，
因为在选前他要参选之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录了节目了，
嗯，
那么所以后来很多问我
说，那时候没有办法占你卦嘛，
哎，
对不对？
他没有要我占卦，一定是你是当事人，
啊，嗯，
你要我帮你占你的问题，我立刻帮你占，
嗯，
结果我告诉你大概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效果，
嗯。
那么后来呢，我怎么知道这个选举的结果呢？我在一月四号占我今年前三个月的时运，占到简卦，
嗯，
简卦是很辛苦的，
嗯，
就是走路走到脚都受伤的。那个简卦水山简，水代表危险在上面，
嗯，
山代表阻挡在底下，
嗯，
你碰到简卦你只好停下来，代表前无去路。所以我在一月四号占到简卦，我就知道我一二三月不能动，
嗯，
果然我今年第一次去大陆就上礼拜，
嗯，
四月份以后呢，
嗯，
就转变了。那四月份以后我占卦占四五六月，我占到观卦，观察的观，它是封地观，下面是地，地也代表老百姓，上面是风，我占到九五。九五什么意思呢？
嗯，
一般讲九五之尊呢，啊，就是说你是一个 在这个事情上有主动的决定权利的人，
嗯，
不一定都是帝王啊，因为哪那么多帝王呢？每一卦都有第五爻，或者九五或者六五，九五是阳爻，代表你有实力。那底下呢四个阴爻，它的结构啊，封地官。四个阴爻代表什么？代表我开始要上课了，因为你在九五代表你要负责任，去教导百姓，所以他那个你要转移到你的情况啊。有时候你说九五之尊，不见得跟那个政治有关，是跟你自己有关。就是说我一辈子教书嘛，教书等于站在台上，别人看着你，你讲什么别人听了之后受益，那就是对他们有了交代。如果说你不负责任，那别人立刻就发现。所以我提醒自己，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我现在大会上有排了几个课程，哎，就在这里面，等于就是说我又要认真的上课，好好的去这个把学生教好。你看，所以我这个很多人说这是不是迷信，说实在跟迷信没有关系。为什么？易经的占卦从来不会排斥理性的思考。
嗯，
比如说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占我的时运，占到简卦，我就知道选举的结果大概如何。
嗯，
因为那个结果出来之后呢，关系比较紧张了。
嗯，
那我去大陆上课，虽然跟政治无关，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有压力啊。那么我就老老实实整理我的资料，像《易经》这本书，后面还有啊这个新的书啊，要继续准备，因为学无止境嘛。那么四月份我开始占卦，占到官卦，我就知道说又要开始上课了，就等于你要站到台上去，啊，去讲你的思想，你要负责教化工作。所以我现在这年纪啊，七十几岁了，这占卦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每三个月占一次，就知道说未来三个月情况如何，我就会有心理准备。说未来三个月不适合行动，我就老老实实念书啊，好好的在台湾啊，这个把工作做好。那好，再到未来三个月什么，有行动，并且效果还不错，那有人叫我去上课，我就去。所以这一台的话，你多了一个老师，多了一个好朋友，可以这个给你一些参考。所以我常常讲，学易经啊，学会之后呢，终身受用，至少多了一个这个参考的资料，非常好。
在我们现场是傅佩荣老师，台大哲学系教授。好吧，傅佩荣，你要对我要负责任了，因为我从年轻就看你的书啊，你这的书我看不少，可是你还是可以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好，我两个问题问你，一个就是我刚刚听讲，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三个月占一次卦，因为这个占卦一定是看未来三个月嘛。
对，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反正也不严肃，那占卦卦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还是过我的日子。可是傅佩荣意思就是说，占卦的结果是会拘束你的，就是说会让你知道，就是说我这三个月呢就应该呢尊重这个卦象，开始呢调整我自己，同时要预知这三个月大概会有怎么样的情况，然后不会做呢离开卦象以外的安排，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讲个简单的例子吧，这跟我在台湾的这种过去的经验有关。有一次我占时运呢，占到对卦的九五，对卦对就是口，就张口说话，下对上对也称为对卦，那么九五我一看他的爻辞啊，就知道说要破财消灾了。为什么？他说浮于波有利，你被一些倒霉的人所信任，有危险。那我就知道要破财消灾，我就把钱准备好。你很难想象这个情况，准备好。结果呢第一个我讲的都是有证据的啊。第一个你知道更新文教院他有一个写作班，我大学一年级暑假参加写作班，那个写作班庆祝50年，
OK，
他们经费不
够，他们说那傅佩荣傅老师
捐钱，
是不是应该捐一点啊？
他们就给所有过去的同学都发通知
啊，
我一接到通知我知道捐钱，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
马上，
这么厉害啊，
马上捐了10000块，一万块对他们来说算不少的了。
对了，一个写作班来讲，
他们第二封信来了，想说你捐钱那么快，大概你还有不少可以捐。
那他们就找对人了。
但是我第二次我就没捐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捐了嘛，你后面这我又不是做企业的，我知道我的责任，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受益于这个写作班，对我帮助很大。
嗯，
听过很多有名的老师的课，
对，
也包括司马中原、雅璇这些，
啊，真的，哦，
哎，都听过他们的课，啊，那么对我启发很大。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你帮忙，我现在在台大教书那么久了，别人知道你在这边还算发展的不错，
嗯，
那当然要捐嘛，
嗯，
对不对？但是这个我基本上还是一个教书的人嘛，
嗯，
好，还没完，
嗯，
到这个三个月里面第二个月，
嗯，
我大学一个同班同学，
嗯，
后来这个从事社会工作，
嗯，
在大陆上从事社会服务的，他每隔两年就要跟我捐一次钱，
嗯，
哎，这封信来了，说我在大陆，哎，需要你帮忙，马上就这次给人民币，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站到那个对卦九五说被过去的朋友，他现在不顺利的，请你帮忙，
嗯，
你有危险，我这个危险不是别的危险，
嗯，
就是
破产
消灾，破产
消灾
四个字，
不，他也是帮朋友嘛，
对，嗯，也不算消什么灾，就是好事嘛，
对，
但是因为有了卦之后，我完全不用花一分钟来考虑要不要捐钱，
嗯，
捐多少钱，
嗯，因为你就说
没那个问题，
嗯，
所以我学易经之后省了很多时间。
好，哦，他学易经还可以做财务管理，这是不错，把事先都可以把钱准备好。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还得要去筹一下。好，在我们现场的这傅佩荣老师，好，那台大哲学系的教授，他说：“哎，我跟台大哲学好像有点缘分了，啊，这跟我念台大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你看，从以前陈谷印老师，我偶尔会在台大校园碰到他。那王小波老师还在世的时候。”偶尔呢，当然会跟着小波老师聊一聊。然后现在我常访问苑举正，好，那这个当然在你同事还是现役教授，好，然后傅佩荣老师，好，那今天呢，傅佩荣老师呢在我们的现场，我想很多人呢过去也常常看傅佩荣老师的文章啊，但是呢，傅佩荣老师呢在讲这些呢古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些经典的时候呢，每一部的经典呢基本上都叫好又叫座，尤其是易经的部分，易经当然很难解了，所以孔老夫子说呢，五十以学易，就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生活的经验，你要去学易经，隔一重，就是不太有感觉。就像对老庄啊，那小孩子你去读老庄，你是读不出那个味道的。大概一定要有些生活的历练。好，那五十易学易，可是易这个东西啊，你光看它的易经里面的文字啊，都是精炼再精炼，那个已经是浓缩到不能再浓缩了。每个单字、每个单词里面都有很复杂的意义。虽然那个呢，不至于让你完全看不懂。可是呢，那个呢，光是呢要看懂、要理解就很困难，何况呢，《易经》它终究背后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东西，就是它是怎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呢，用这种的卦辞，在这些呢占在这些呢所谓的所谓的这样一个排卦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看出，尤其它是有预知性的。他不是告诉你，就是说啊，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你以前家里发生过，他不是跟你讲这，他讲的是未来的事儿。这个呢就很神奇，所以我们会用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如果对一些的科学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对易经呢是会有排斥的，会觉得那都是骗人的，那个呢都鬼扯，那个呢是迷信。我相信大陆的政府部门呢，大概也还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对迷信这种事情，他们是严防死守的。好，所以对易经来，可是碰到易经了，他就不太知道怎么处理，他也不能够进，他也不会去鼓励，他就把它当作是一般的学问在处理。好，在我们现场的傅佩荣老师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来继续呢导读呢傅佩荣讲易经。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梁家龙。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呢傅佩荣傅教授，那这一套书呢傅佩荣讲易经，详解呢易经64卦。他的书的编排的方式呢，待会再请傅老师呢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因为针对这套书呢，第一次访问傅老师了，我也不可能谈得太细，只能够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套书，以及傅佩荣讲易经呢讲了大半辈子了，那这套书呢在他讲经讲大半辈子的时候，他又代表了什么。那书呢是立续出版。好，那因为傅佩荣老师呢刚刚讲到一点，就是说你在过去三年的时间呢被疫情困住了，占卦卦象就是告诉你，就是说还不会解封。所以呢会不会解封呢，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问过傅佩荣了，早知道我就问过傅佩荣，老在那边猜说呢大陆什么时候会解封。因为大陆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是全世界防疫等级最高的最严厉的。好，但是经过这三年， 三年之前的时候呢，我知道傅老师也常在大陆讲学，你对大陆的过去的，甚至于每次去大陆，你大概都看到大陆的变化。
嗯，
可是三年之后再去的时候呢，你今年四月份去了，
对，
跟你三年前去看到的大陆有什么不一样？
在经济方面确实压力很大。
嗯，
以前大陆上的中产阶级比较多，嗯，他们都很好学。
嗯，
但凡认为说我该补课，它变成一个风气。
嗯，
就是说四五十岁这些人，啊，
真的真的，
他真的是很好学。
哎，你看他的那个节目叫国百家讲堂。
哎，对，
你看百家讲堂就知道那种的节目在台湾做是不会有任何收视率的。
没错，没错，
对，但是在大陆啊，它会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嗯，你就知道，就是说。有两个世代，特别文革那个世代在补课，补他们人生的课程，那个很重要。
对，现在他们对小孩子的教育是不得了。
嗯，
有好几个节目啊，我上过两次当评审啊，
嗯，
就是考小孩子有关诗词方面的啊。后面请我的我都不去了。
嗯，
为什么？我说这些小孩子诗词背的比我还多。
嗯，
我怎么能当评审？
对呀，啊，
真的，
对啊，
他们小孩子太厉害了。
嗯，
怎么考呢？比如说有十几个小孩子，老师出的题目是，谈到月亮，
嗯，
你能够背几首出来？
啊，
一个个淘汰啊。
对，
淘汰到最后一个人有关月亮的诗可以背超过十首以上。我的天哪，我们能想到两三首就不错了。
对，床前明月光，背完了还能背啥呢？对。
然后呢，嗯，
对，
然后再来一个跟长江有关的诗，
嗯，
你背几首。
嗯，
我后面再请我当评审，我说我不要了，嗯，我说我是不自量力。
我们像我们这世代还算是受过不错的就中文训练，但像这种题目出来之后了，我相信啦，就是傅佩荣，如果你给他认真想一想，想个三五首是可以的啦。
那很勉强
但是大家比赛压力很大。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他们是发现说对小孩子的教育呢，他们现在抓得很紧，父母对小孩子都是就是非常爱护。方法之一就是让他们从小，有很多父母亲跟小孩子说每天背一首，就是孩子每天背一首，父母也跟着也努力背一首。那么一些聪明可爱的孩子对过去的了解，对古代诗词的认识多得不得了。
嗯，
我在大陆上还有点作用，是因为我谈的是思想，谈的是四书三玄，儒家的四书《论孟学庸》，三玄是老子庄子加上易经。那么这些思想的东西它需要有正确的理解跟一个观念的系统。这个目前还很多人需要，所以我在大陆上还很多地方请我去。但在三年下来之后呢，因为他经济上是有压力，以前有几个有名的学校，像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
中欧学院
每年都请我去好几次。但现在呢不一样，
这都是顶尖的，在上海都是顶尖的。
对，因为他们付我的费用都按照我的要求
一定的，
基本上相当大方。现在都不行了，现在都全面紧缩。
傅佩荣的学费也很贵啊。对啊，
我只能说是我运气好。并且呢大陆上这一点是很公平的。它是按照市场需求来考虑。
对，没错，
否则的话呢你一个人时间有限嘛。所以我只要有任何机会上台我一定全力以赴。因为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个学费。所以我一定要把他们教好。那这基本上也是一个社会责任嘛。所以呢现在在大陆上要找我演讲的、招生的各方面，我只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啊，说这个情况多么样的这个差距多大。半年多前，台湾护国神山，我不讲名字了，护国神山啊，他们有自己的学院要请我去上课，讲四书三玄啊。结果我就说，你既然在台湾是护国神山嘛，那么我就拿大陆上中等的一家这个科技公司。上个月请我演讲，他们给的待遇我给你报一下，报了之后就从此没有任何消息。因为他们认为绝无任何可能，台湾没有任何可能会考虑这样的一种这个课酬，就是老师什么样的考虑都不要想。所以大陆上这点他们是很客观，他是看你有多少条件。
因为你在两岸哦，你经过这过程之后，你讲这段我深有所感。我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我觉得台湾对于知识经济讲归讲，可是知识跟经济是不对接的。
对，
台湾其实在知识啊是很廉价的，
非常廉价，
非常廉价。不管你是在写作的稿费，
对，
或者你是在做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些的评论啊、演讲，那个费用都非常低。
对，
我后来，当我也坦白讲，后来我就几乎都推掉，我就是弯吧，我就觉得也不需要去跟人家谈这些事情。我们总是还有点读书人的性格，可是他确实低到非常不合理。那如果你知道大陆啊，他们是怎么给价，他不是市场大小的问题，而是说他们即使在一个班上面的讲课，或者一个企业请你去讲课，他的对象的人数是一样的，可是呢，他给你的费用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这一辈子在学校教书，从2006年开始去大陆上课。我这时候才觉得人生还有点公平。他不是说这个平均的。像在台湾上课，大学教授到任何地方演讲，到学校里面去，一小时台币1600。现在好像涨到2000了吧，台币。
差不多。
那这个我跟不好意思提。大陆上情况如何？这个完全不能想象。
没错，
我也不是完全考虑这种事情。我们考虑事情往往是像我从小念书，我的母校请我演讲，根本是不谈钱的问题。
对，没错。
有老朋友，这个像实践大学，他们董事长比较熟，请我演讲，这完全不考虑。我自己是台大这个退休的，台大请我每年至少讲一次课，
是，
这都完全你们爱怎么分配怎么分配，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去大陆的话，我有一个助理，他负责替我办这些事。我就觉得，我每次去都觉得说，再怎么累都很值得。对读书人的尊重，
没错。我讲那个市场上面给你的价格，它基本上面呢，就是简单讲，就是对傅佩荣的评价。
对，
那个钱本身不是重点，而是那个钱在一个知识讲堂上面，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一种的尊重啊。
对，他说了，等于是说了尊重。当然，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我以前在台湾上课也是一样，到处演讲也一样，我都是全力以赴，因为我觉得我唯一的舞台就这个嘛。那你既然请我上课，不管讲孔孟老庄，讲易经。我只要有机会讲麦克风，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就好好的上课。
你真是个爱讲课的人。
对，
我每次面对麦克风压力我都觉得好累哦。
因为难得有点心得啊，那种内心的这种迫切啊，总希望说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别的不说，你如果叫我讲儒家，光讲我对儒家人性论的看法，因为我一向是认为是人性本善，是错的。我讲孔孟是讲人性向善，我这个麦克风拿到你叫我讲这个题目，讲3小时，这个不用喝水的，兴奋的不得了。为什么？2000多年，尤其是宋朝以后，朱熹对儒家的解释讲的人性本善，我从初中开始，我们那时候初中就觉得很难接受人性本善这个话，完全无法理解。经验上不能够去这个检证，理性上也完全说不通。所以我自己研究的心得，我后来发现我在1985年发表第一篇论文，题目就是儒家的人性向善论。所以你如果要我讲儒家的人性论的话，我告诉你，那真是所有经典啊，这个儒家的经典正本清源，每个字怎么来的，每哪一章朱熹说错了，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我一个个说出来，可以讲3天3夜，并且乐此不疲。这是我对学术的一个责任。因为你想想看，几百年以来，把儒家的那个朱熹的这种权威性的解释加以摆在一边，直接把孔子孟子的思想说清楚的，这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身为学者，在今天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可以做自己的研究，把自己的心得跟别人分享，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我当然是努力了。
好，那时候听到傅佩荣在做他自己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那种的开心是溢于言表的。那我们刚刚讲的虽然是题外话了，不过呢，他确实反映了，就是说现在两岸对于知识经济的这件事情的看重的态度，在市场性当中来讲，那个落差非常大。台湾呢，他不只是说邀你去讲课演讲的费用低，而且不管邀谁来都一样，
对，
你知道吗？就是你有时候我男朋友就会想说，你邀我跟邀那个谁谁谁是一样的， 那个呢，对我来讲呢，就会觉得更有，就是大家的评价，好歹都有一些自我评量的方式嘛，有一些市场评量的方式。台湾在这方面其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敢去改变这一块，去挑战这一块。演艺人员的那个行情终点费差异都很大，可是在知识工作上面来讲，真的就是把它当做臭老酒，好像呢，完全不把知识呢本身背后呢该有的，就是说呢市场的价值呢能够呢反映出来。好，今天呢借着傅培荣来呢，我们只是谈到这一块呢，其实很现实，两岸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对台湾来讲绝对不是好事情。对我们的知识传播以及重视呢，就是说知识的价值这一块来讲，台湾现在的市场面的表现是很差的。那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回到傅培荣老师的这套书《傅培荣讲易经》，来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莫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彦龙。今天的礼拜一的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呢，傅培荣傅教授。那这套书呢，《傅培荣讲易经》，那这是傅培荣老师的新书，那详解《易经》64卦，隶书出版。好，傅老师刚提到说，这新书这个跟你过去在喜马拉雅的这个讲授的这些内容啊等等哈的浓缩的精华，可是呢书很厚，那你前面的章节，你能够把书的编排介绍一下吗？
嗯，好的，因为我自己一辈子教书的心得就是说，很多人呢、啊，他如果学一门新的东西，首先他要知道你这里面有什么专业的术语，就是我学易经跟学别的东西不一样，易经有比如说易这个字什么意思，易经里面很多人都知道有8卦64卦、卦什么意思，那每一卦有6个爻组成，爻到底是什么，我教书一辈子就很了解学生的困难，所以我自己受西方哲学的训练就知道说，讲任何东西第一件事要澄清概念，所以我在这一次讲易经的时候呢，前面11篇，就一点一点来，到底什么是卦，什么是爻，每一卦里面写什么，每一爻里面写什么。你看到占验之词，说这个潜龙勿用，勿用什么意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利什么意思，先把这些专门术语说清楚，说清楚之后你才能够去用这本书的材料。所以第11篇呢，是我特别写的怎么样占卦的方法。因为很多人学易经会觉得它的动力啊，就是说我学会之后我可以占卦，可以让自己在有困难有疑惑的时候呢，
解惑，
可以解惑一下，但是我也知道占卦容易，方法一教就会，解卦很难，所以这一来你就必须学易经之后呢，入门之后一辈子慢慢去这个琢磨，所以这里面就是你学会易经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你绝对是多一个老师，多一个朋友，等于是打开一扇窗，看到这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一般人都受过去的经验所限制，你学易经是对于你现在准备做的选择要做一个考虑，它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所以很多人说你刚刚提的很好，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不够严谨，是迷信，那我就要提醒他，我很佩服一位西方心理学家荣格，荣格研究过易经，他是心理学家，他就特别把心电感应的现象研究几百个，心电感应就是同时发生的事，它有内在的关联，就是说我正在想一件事，哎，正好跟这件事有关的张三也在想这件事，就同时发生的事，
没有物理上的沟通，但是哎，大家呢共同经验的一件事情。
没错，有些人说哎呀，我左眼皮跳代表什么，右眼皮跳如何，耳朵红如何，就在当时发生的事。那么他研究心电感应之后发现一种原理，就是人间所有的事情一般都是前有因后有果，它是时间序列发展，但是易经的占卦正好是同时性的。事实上讲的再广一点，所有的预测未来的方法，包括西方的塔罗牌啊，这个是这个星象啊，这些啊，中国的这些所有的算命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有意义的偶然，同时发生的是偶然，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其实不是偶然，只是你没有发现它的巧妙而已。有人跟我说过，他到行天宫前面啊，去问问题的时候，那个人就让一只鸟 出来抓一根，就好像在庙里面求签的时候，
鸟卦，
哎，鸟卦，
鸟卦，
庙里求签的时候，你拼命甩，有一根跳出来，这种叫做偶然，这种偶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否则你不用去问问题。那么心理学家就从心电感应的现象提出一种原理，叫做共识性原理，就是同时发生的事，它有内在的关联，变成一句话，就是有意义的偶然。易经占卦也是一样啊，我说你要占数字卦，你只要给我三组三位数，你有个问题想问，我一分钟告诉你这问题的结果大概是怎么样，你要做的这事情可做，做的结果怎么样，或者不可做，情况会如何，这叫做有意义的偶然嘛。所以你不要说我去问问题始终用这三个三组三位数，你不能老是用三组三位数，因为你用过一次之后呢，后面再用就不是偶然，就是刻意的，刻意的话就失去了占卦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我自己想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走在路上忽然想到跟张三今天的合作的事情怎么样，我正在想的时候，当下我就看路边的车牌，选三个车牌，选了之后呢，我就有三组三位数，一算就知道说跟他合作这个事情结果如何。说实在很难想象啊，人生的这个奇妙的事情。我这次去上课就是上礼拜，结果有个学生呢，他非常兴奋，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学易经之后呢，第一个发财了，第二个我这次要送你很多茶杯，我说你送我茶杯做什么，原来他就是在美国现在最红的那个星巴克那个高脚杯啊的这个代理商，他制作这个啊，他说当初他跟他先生啊要去美国发展，就占卦占得不错。更玄的是他后面讲了一件事，他说他在美国发展不错之后呢，就准备去墨西哥发展，他就帮他先生占一卦，去墨西哥怎么样占到凶，他跟他先生说不要去，他现在有个朋友啊，就是跟易经无关的啦，就发现墨西哥政府给很多优待了，就去投资，就夫妻两个人在墨西哥开工厂，被黑道杀掉了。这个事情是他告诉我才吓一跳，他说你看我学易经就占这个卦救了命了，我也不敢相信，说实在因为他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前面学过说去美国发展如何不错，后面想到去墨西哥发展怎么样占卦占得不好，就收敛一下。像这种例子啊不知道有多少，就因为你学易经之后呢，你就多一个参考的来源，别人都说不错，各种条件都很好，
趋吉避凶，
然后你占卦之后发现哎有问题，你稍微收敛一下慢一点。
好，
结果
因为时间关系，我问傅勇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我可以说易经本身的本质是个宿命论吗？
哦，不是宿命论，而是你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他只是告诉你说比如说我常常讲的例子就是说我现在要换工作，那你就要占两次，换工作结果怎么样，不换工作结果怎么样，两个结果你可以比较啊，对不对，比较之后你选哪一个对你比较适合嘛。
OK，
他并不是说一定告诉你要怎么样，将来会如何，没那回事，人生的选择都是自己要负责，你不能忽略理性的思考，但是理性的思考只能参考过去的经验跟现在的信息，你无法掌握到未来，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地震，明天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占卦占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将来会怎么样，占卦出来有结果的告诉你什么卦代表将来你这个问题的格局如何，什么爻将来你的位置如何。这个易经实在是学起来会觉得说天地忽然开阔了，
对，
人不是只有现在还有过去还有未来，人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是更高的层次，其他人的世界，都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多信息。
好，今天时间的话关系哦，跟傅勇老师呢只能聊到这地方。这两本书我等我回去消化完了之后，我再找一个这个书要消化的。好，上一次呢访问傅佩荣的时候呢，因为那次访问我之所以呢一直凹傅佩荣，我凹傅佩荣是纯人情的，我跟你说，纯粹就说谢谢傅佩荣老师来讲课。我说那非得早上那些听众呢，值得你帮他们上课。好，那这种的讲座的课程呢，因为很难得，你我就像傅佩荣老师刚刚讲的，你要去听傅佩荣老师的课啊，那个学费也很高，而且你要排时间了，还不见得都能够听得到。好，但是呢，听完了之后，最少 是我第一次呢把《易经》用章句一个字一个字 解释过，对我 来说呢，对于所谓的老祖宗的智慧，是我第一次能够觉得，哎，好像呢在傅佩荣老师的 讲解当中，我似乎听懂了什么。好，当然《易经》，对了，一般学《易经》的人讲《易经》都告诉《易经》很复杂，它确实很复杂，但是我认为《易经》的用意就是在很复杂的这种的纷乱的环境的，跟你无法辨识摸不着头绪的东西里面，你如何呢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指引，这个呢可能是《易经》的真正的用意。好，这套书呢，傅佩荣讲《易经》，那详解呢《易经》64卦啊，里面呢有概念，有这些呢专有名词的这些呢解释说明，让你呢可以入门，同时呢也会有方法论。好，那这个方法论是很重要的。学易经其实是学一套的学问，这个是你在接触易经你要的概念。易经是一整套的学问，它本身就知识系统来讲，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封闭性，所以呢你在进到那套知识系统的时候，从概念、专有名词、方法论，以及呢实际的运用跟操作，那经文的这些理解每个环节呢都很重要。立讯出版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感谢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傅佩荣傅教授，感谢。
谢谢向荣。
好，收益良多，来进广告，回头新闻。就爱点你 UFO。